诸位同修，每一次我到此地来，都遇到许多新的同修啊，所以同样一个讲题啊，同样的一段经文，这个多次重复啊，老同修们曾经听说过，新同修啊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即使多听几遍，还是有好处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没能做到啊，没有做到啊，这是不管用的啊。必须要真正理解啊，能够把它变成我们自己日常生活，我们才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。这个是真正学佛啊，真正得佛法的好处。那么佛法修学的根本就是观经上啊跟我们讲的净业三福。从经文上仔细的观看，是当时这个维提西夫人遭到家庭的变故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不仅仅是家庭，而且是一次很大的政变。那么当然这个政变起因不是偶然的，如果从因果上来观察呢，这个怨缘是起于多生多劫的怨憎会啊，所以这个世界的事啊，我们人往往只看到眼前这个阶段啊，不晓得过去，也不知道未来啊，只看到这一段，于是会对于很多事情呢怀疑，这个怀疑啊一生都没办法解释，但是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前世造的因，甚至多生多劫从前结的这个缘，缘有善缘，有恶缘，因缘聚会呀，它就有果报。啊，今天有许多人谈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价值，以佛法的观察了，人生哪有意义，哪有价值啊？佛跟我们说得好，人生愁业，愁是愁场啊，过去造的业，现在要受报啊，人生就这么回事情啊。过去造的善业，这一生得好果报。过去造的恶业呢，这生得点不好的果报啊，就这么回事情而已。所以事实真相明了之后，我们的造作，这个造作不但是身体造作啊，言语的造作，甚至起心动念都会很小心很谨慎啊，为什么呢？知道起心动念呢，现前未来都有果报啊。事实真相明白了，就不会怨天尤人了。为什么呢？真正知道自作自受啊，决定不能怪人啊，要怪只能怪自己啊。所以这个 韦提谢夫人遭了这么大的一个变故，对于这个世间呢，要非常的悲观。啊，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也是佛的大护法。啊，求佛来帮助他。啊，当然，在佛常常啊讲经说法，提到啊诸佛的净土。啊，他知道，除这个世界之外呀，啊，这个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所以就向佛要求，有没有比我们这个世界环境更好的处所？啊，如果有呢，我希望往生。啊，不愿意看到这个世界许许多多造罪业的事情，受苦难的事情。啊，当然更不愿意自己亲受其害。啊，佛答应他的请求，佛教化众生，确确实实像行愿品里面所说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佛决定不勉强你学哪个法门，好像我们现在做学生读书，你这个院系呀，你愿意念哪个科目，你自己选择。啊，老师不给你选择，你自己选择。要在社会上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也由你自己去选择。啊，你才能生生欢喜心，才会真正有成就。所以佛就把十方诸佛的刹土啊，以他的神力变现在面前，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。啊，让韦提谢夫人呢自己去看，自己去选择。他通通看了之后啊，他选择了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世界。这不是佛劝他的，不是佛介绍给他的，是通通展现在他的面前，让他自由去选择。啊，他选择这个地方，他这边好。啊，看了非常满意，于是乎就求佛，我怎样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？那么这个就是十六观经的缘起。啊，十六观经就是佛教给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。啊，所以这部经是净土三经之一，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。那么这部经自古以来讲的人很多，可是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不多。啊，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观想啊要很细心，就现在人是心很粗，妄念很多，观想就很难成就。啊，这个是难在这个地方。可是观经里面那个方法的精神不能不知道，即使我们今天持名念佛，这个方法还是出在观无量寿经。啊，那么如果说把持名念佛这个方法包含进去，那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遵守观无量寿经修行的方法来修学的。啊，净土三经、无量寿经可以说是净土的纲要、净土的概论。他把西方极乐世界 整个的状况详详细细地介绍给我们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，它的历史啊，它的理论与事实啊，因果修学的方法，可以说是面面都说到了。所以这是经中最完美的一部经典。那么另外一部啊，《阿弥陀经》，《阿弥陀经》的性质是劝我们要相信净土，劝我们发愿，劝我们念佛，所以它是劝信、劝愿、劝行啊。这是古来祖师大德判这个经啊，就是信、愿、行呢，叫三资粮啊。那现在来讲呢，就是得生净土的三个条件啊，它的性质是这个。而《观无量寿经》啊，里面特别重视强调的是理论，如果对于理论不清楚，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，就会产生怀疑啊，很难成就心愿，这道理在此地啊，所以它有这个圆满的理论。第二呢，他讲的因果讲的叫九品因果，讲的很详细啊。这个是无量寿经只讲三辈往生呢，他跟你讲九品，比无量寿经讲的详细多了啊。这个四徒九品，另外是方法啊，教给我们观想念佛，观想念佛。持名念佛啊，所以有很多念佛的这个方法了，都在观经里面啊。这个是三部经性质不相同的地方。可是我们在经上却看到的，维提西夫人提出要求啊，希望佛教给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，佛在没有跟他讲方法之前，先教他修三福啊，而且特别强调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范围就大了，不仅仅是修净土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，修学哪个法门，你要想真成佛，通通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没有例外的啊。三世是过去佛、现在佛以及未来佛啊，都离不开这个基础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基础重要。我们今天学佛从哪里学起，就要从这个基础上学起啊。他给我们说了三条，一共是一句啊。第一条四句，人天福报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想学佛，要想成佛，假如说连人都做不好，那还谈什么佛法了啊。佛比人高太多了，人都没做好还能成佛吗？好像念书一样，小学都没念好，这还能想将来得个博士学位吗？那不可能嘛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三条是佛法的基础啊。你这个基础越扎实，你的成就越坚固啊。如果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，无论学哪个法门都不会成就啊。这个要知道 啊，所以从我们近代的念佛的人来说，念佛的人很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你仔细去研究研究啊，都是把这个基础啊缩掉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人没做好，人没做好，不能到西方世界去了。西方世界是菩萨法界啊，所以这一点重要了。啊，人做不好，怎么能到西方世界去做菩萨？三条里面第一个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是奉事师长，啊，这个两条合起来讲就是孝亲尊师，这是佛法教学的大根大本啊，所以佛法是教育，不能把它看成宗教，它不是宗教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如果把佛法看成宗教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你一开头就错了，你就一直错到底啊。那么你将来的成就是宗教的成就，不是佛法上的成就，这个差别很大很大啊。宗教的成就决定不能出三界，你所得到的果报人天福报啊，不能超越三界。所以要真正知道他是释迦牟尼佛对于九法界众生的教育啊，这是我们把佛教本质认识清楚啊。佛道是私道啊，私道就是教育，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我们这个道场落成。我在这里第一步讲的是《地藏经》大意，《地藏经》是佛门孝经啊。道场建立了，我们有了地了啊，有了地呀，要从心地上建设。这个地藏经是讲心地啊，心地从哪里讲起呢？从孝亲讲起。没有一尊佛菩萨不孝亲的啊，所以不能孝顺父母，就不可能尊敬师长啊。尊敬师长的人一定孝顺父母，所以佛法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啊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？从孝顺父母学起。所以经上常讲，你家里有两尊活佛，活佛不拜，你到这个寺庙里拜木头佛不灵啊。啊，你把这两尊活佛供养好了，你就能成佛了。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深。几个人了解啊？人为什么不孝？不了解，不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疏忽了，所以误了自己一生的，不能成就啊。 我在地藏经上跟大家报告过，整个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，就是一个孝字啊。如果你要问的时候，释迦牟尼佛49年讲这么多经论啊，集成这个大藏经，这一部大藏经讲的什么？一个孝字，没有别的，无非是把孝亲这个意识形态扩大而已啊。我孝顺父母，孝顺一切众生，父母把这个扩大了，从孝道做到究竟圆满就成佛了。等觉菩萨还没成佛，孝道还没有圆满。为什么没圆满呢？还有一分生相无明没破，那就是孝道的不圆满。你看哪一个父母不是希望子女成为世间最完美的人？最完美的人就是佛嘛。等觉菩萨还有一瓶生相无明没破，他就不能算最完美吧？那你没有达到父母对你的期望，这就叫不孝啊！所以佛法你仔细去冷静去想一下呢，实在讲成佛就是孝道的圆满啊。你才想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从哪里学起？从孝，这个孝字是彻实彻中啊，从这里起还到这里圆满，就叫这个字啊。所以我们养父母不单是照顾他的生活，照顾生活，就儒家也不同意说这叫孝道啊。为什么呢？出生也有养父母的啊，羊有跪乳之恩呢、那个乌鸦有反哺啊，那出生都会养父母嘛，那人与出生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不同的人受过教育，养父母之身，养父母的心，养父母的志，这就是养父母的愿望，这就不一样。佛常常告诉我们，是一子成佛，九族升天的。他报父母、报祖宗之恩，用什么方法报最好呢？自己认真修行。啊，无论是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我们不尽心，没有把事情做得完善，就是不孝啊。你在家庭里面兄弟不和，父母操心，父母难过，这就是不孝啊。妯娌不和，父母也操心了，儿孙不贤，父母也操心。你踏进社会跟朋友之间不能好好的相处，父母也操心。你在外面工作不认真不努力啊，同人对你有摩擦，上司对你轻视，父母也操心。所以你才晓得让父母不操心，真正欢喜，踏进社会无论对人对事对物都要做到圆圆满满，这就叫啊，通通是一个孝道啊。所以这一个字啊，佛法里面常讲啊，横遍十方数穷三界，尽虚空变法界，这个孝字圆圆满满的包含进来啊。我书没念好不孝，佛没有学好也不孝。 所以才知道这个字涵盖无尽了。学佛从这学，啊，这是一个精神，是一个动力，勇猛精进，是这个孝这个力量在推动。什么人指导你呢？帮助你呢？老师，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，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。啊，如何能够避免过失？能够进到圆满的孝道，一定要靠老师的帮助。世间最好的老师是佛，是菩萨。佛菩萨虽然过去了，不在我们面前，佛菩萨的教训记录在书本里面，还流传给后世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的经典，都是佛菩萨当年对于我们这个世间人的教诲。我们今天展开经卷，就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我们跟佛菩萨的关系是师生关系，我们跟佛菩萨的地位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下的。佛法讲平等，啊，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亲近平等处，啊，所以不同于宗教，宗教人跟神是不平等的，啊。说法人跟佛跟菩萨是平等的，啊，一切众生通通是平等的，啊，不但是平等的，而且是一体的。这是把平等讲到究竟基础的。那我们要怎样奉事师长？师长不要求我们对他恭敬，不要求我们对他诚实，啊，就是侍奉他，啊，照顾他，他不要求，啊，他所要求学生的，是希望你真正领悟他的教学，能把这些理论、原则应用在你自己生活方面，使你减少一切错误，减少一切烦恼，希望你生活事业样样圆满，老师看到高兴欢喜啊，这叫做奉事师长。老师的心跟父母的心一样啊，父母希望儿女有成就，老师希望学生有成就，啊，学生有成就，老师的光荣啊。 徒如父子。从前老师对学生是这样，不像现在，现在一切商业化的啊，老师是老板，学生是主顾啊，商业化，所以这种感情没有了啊。学生到学校来念书，交学费啊，所以有人说现在学校像学店啊，从前不如是，从前老师教学不收学费的。要收学费，那这个社会舆论就会制裁他了。学费的还这种道理啊？那么老师生活怎么办呢？是学生呢量力供养啊，所以他没有定标准的啊。你家里清寒，你对老师供养少一点；你家里很富有呢，供养就多一点。啊，实在清寒没有能力呢，老师还要照顾，啊，还要帮助学生生活为用，从前教育是这样方式，啊，真的